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达成一项新的制裁俄罗斯协议。美国传媒称蔡新斯与俄罗斯大使曾经谈过政策性的问题。而备受争议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结束九年任期，星期六启程离开美国返回俄罗斯。此外，台湾一些独派团体要求废弃总统府内的经阁厅名称，加快去中国化进程。但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反应谨慎，台湾阁办公室主任陈俊涵在集会结束之后对美国之音说，需要给予蔡英文一些压力或者是动力。他解释说，
那恐怕蔡英文心里也想把金国厅拿掉，但是呢，也要总得有人来给他一点点，不管是
他说恐怕蔡英文心里面也都想着除去经阁厅的称号，但总要有人向他施加压力，这样他做起这件事上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这样做大家可以理解。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达成一项新的制裁俄罗斯协议，同时还限制总统川普放宽针对莫斯科的制裁。这份名为《反击伊朗破坏性活动》的法案一个多月前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其中包括制裁伊朗的试射弹道导弹。该法案在众议院受程式性因素而搁浅，众议院希望在该法案中增加对北韩及其核武专案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在星期六，两党的谈判人员表示，他们就解决程序上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还将会增加针对北韩的制裁。华盛顿邮报报道，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在莫斯科对他的上司说，与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所言相反，去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他与蔡新斯讨论过与竞选相关的问题。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援引现任和前美国官员的话讲，美国情报人员接获了基斯利亚克向他的上司汇报有关会谈的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清晨发出推文中，频列抨击绝密资讯的泄露问题，称这一种泄露必须停止。蔡新斯今年二月份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他不记得去年任川普外交政策顾问期间与俄罗斯官员有过接触。今年三月份，新闻报道说蔡新斯至少与基斯里亚克见过两次面。备受争议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基斯里亚克结束九年任期，星期六7月22号启程离开美国返回俄罗斯。俄罗斯驻美大使馆表示，66岁的基斯利亚克卸任大使之后将会被安排到其他的职位。俄罗斯国营的国际民传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基斯利亚克接着下来有可能成为俄罗斯上议院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成员。川普总统星期六帮助让技术先进的价值近130亿美元的福特号航空母舰进入现役。他说，对世界发出了10万吨资讯，将让美国的敌人怕得发抖。在推迟三年成本超支几十亿美元之后，在维吉尼亚州洛福克海军基地，川普正式将美国下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第一艘交了给海军。他在仪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说，无论这一艘船在什么地平线上出现，美国的盟友都会感到轻松放心，美国敌人都会惊到发抖，因为每个人都会知道美国来了，美国正在强势来临。川普总统说，这艘军舰是一种使到美国不必战斗的威慑，但如果发生战争，结果永远都是一样，这就是美国将会胜利、胜利再胜利。 川普在批评前任行政当局战备不足之后，呼吁国会做应该做的事，为军队提供稳定而可以预见的拨款水平。推动一项健保法案草案以取代评价健保法亦称奥巴马健保的共和党人，星期五再遇到新障碍。美国参议院的法规专家据报已经断定共和党人需要60票才能够保留新健保法草案中的反堕胎条款。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以52席对48席占据多数，民主党人会投票保留反堕胎条款的可能性非常低。另外同样不是太可能的是，会有共和党人支持没有反堕胎限制的这项法案。参议院民主党人士仲报告说，法规专家认为向纽约上州各院提供医疗补助储蓄的条款需要60票才能够通过。叙利亚军队星期六宣布结束在东古塔部分地区的战斗，较早前反政府分子同叙利亚政权盟友俄罗斯达成一项协议。军方在声明中说，大马士革省东古塔部分地区停战星期六中午生效，较早前有关各方签署一个安全区域协议的细则。不过军方的确表示，假如反政府分子违反停火协议，他们将会以适当的方式去报复。星期六较早时候，俄罗斯在开罗有关安全区域运作方式的和谈中表示，已经同叙利亚反政府分子签署了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安排在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最近发生一系列的暴力事件。这个是两个对手多年来最严酷的战斗。以色列星期日说，他逮捕了至少25人，其中包括哈马斯激进组织的成员。以色列认为这些人参与了最近的小规模冲突。耶路撒冷旧城星期六爆发冲突，数以百计穆斯林男人被拒绝进入穆斯林称为神圣禁地，亦即犹太人所讲的圣殿山之后，来到抗拒的态度在入口外举行晚间祷告。这些人反对最近安装的金属探测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以及继续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中国正在改变这里的现状，日益接近在事实上控制着南中国海。中国对南中国海实施有效控制，将会对美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什么影响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未能好好地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继续加强它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准军事能力，另外就是海上事故引发重大冲突的风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经明确地告诫过他的中国同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制造不稳定，将导致美中发生冲突。不过除了告诫以及展开低调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外，川普行政当局并没有出台针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以及部署军事装备的应对策略。蒂勒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美中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被媒体追问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部署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对此避而不答。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拉特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目标就是控制这个海域，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将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拉特纳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有效控制可能会对美国在该地区以及全球的安全、繁荣以及价值观造成相当的威胁。这一位前政府官员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大会上透露，奥巴马政府内部曾经就中国对南中国海实施有效控制或者是获得主导权是否影响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存在尖锐的分歧。他一直主张美国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威胁行动，阻止中国获得对这个海域的控制权，但是显然他没有赢得这场的争论。目前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的拉特纳日前在外交事务的杂志上撰文， 呼吁川普政府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并提出阻止中国在这个海域推进的具体措施。在拉特纳看来，中国如果控制了这一片海域，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亚洲的权力平衡向中国倾斜。参加这次南中国海问题大会的有关专家亦都分析了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柏林是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在事实上控制南中国海对美国有几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这个意味着该地区实际上同意了中国对九段线宽泛的定义，而这个损害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那阵时全球公有物的概念成为一纸空文。从长期来看，它对好像北冰洋这种可能比对南中国海以及波斯湾更直接关涉美国利益的地方造成令人担忧的影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小国与内陆国的条约，而对于那些拥有远洋海军的国家则不再适应。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情况下，美菲同盟将不复存在，而这个又会对美国在亚太的信誉以及盟友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亦都认为，美国允许中国控制这个海域将会使到美国的伙伴重新做出他们的盘算。福特说，不幸的是南中国海以及美国对南中国海的政策成为美国对亚太的承诺以及美国整体亚洲政策的象征。如果中国对南中国海实施事实上的控制，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是很大的。对于美国的信誉，在该地区的同盟以及伙伴关系来说，美国的伙伴将不会像过去那样愿意和美国一起行动，因为他们的盘算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福特说，这种情况也都会从安全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因为没有谁会在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去挑战中国这个就在他们身边的庞然大物。福特还表示，如果使公众得出美国在后退并让中国来主导这个地区的印象，将会使美国的信誉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害。位于夏威夷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姆温教授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主导了南中国海，它将会主导全世界。姆温说，如果谁能够主导南中国海，它也都能够主导东亚，而任何人主导了东亚将能主导世界，只要看看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了。中国一贯表示，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一些正常的建设活动无可指责。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台湾一些独派团体要求废弃总统府内的经阁厅名称，加快去中国化进程，但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反应谨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2017年7月19日中午，台北市气温达到破今年最高纪录的摄氏38度。就在这个烈日当下之际，部分示威者包括很多年长者去到民进党党部所在的大楼前集会。
只要台湾天，不要清国天，只要台湾天。
在酷热当中，大批警察的注视之下，他们举双手高呼口号，说只要台湾听，不要经国听。集会的领导者民间团体台湾国的办公室主任陈俊涵说，蒋经国是台湾戒严时期威权统治的幕后黑手。这个星期台湾人民纪念解除戒严30周年，但今日的台湾总统府内竟然仲有一个经国厅，所以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尽快将经国厅除名，将它证明为台湾厅。而另一名参与者台湾教授协会执行委员陈利普说，蒋氏统治者和代表台湾民主制度的总统府格格不入。
可是蒋经国是谁选的？蒋经国跟蒋中正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
台湾教授协会的执行委员陈利普说，蒋经国是谁选出来的呢？蒋经国和蒋中正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所以他认为他们不配在共和国的总统府里面拥有自己的厅。这场集会的参与者大多数都是独派人物，部分人自封的衔头里面含有台湾建国党、台湾国的字眼。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放弃中华民国这个称号，为台湾证明，但他们的努力经常受挫。 2016年5月曾经将独立建国纳入党纲的民进党二度执政，并且再次点燃了独派人士渴望为台湾证明的烈火。在星期三，他们选择了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到党部出席中常会的机会，在党部大楼前呼吁他采取行动废除经国厅的称呼。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在集会结束之后对美国之音说，需要给蔡英文一些压力或动力，即使这件事本来可能就是他心里面想做的事情。
那恐怕蔡英文心里也想把经国厅拿掉。
陈俊涵说，恐怕蔡英文心里面都是想将经国厅这个名抹去，但总需要有人去给一些不理是助力或压力，他做这件事就会行云流水，他想这个亦大家可以理解的。在当日的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学明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对部分公民团体要求废除经国厅的主张不置可否。
好，我没有注意到媒体有这方面的报道。那对于外界各种的看法还有这意见，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学明说，他们有注意到有这方面的报道，对于外界各种看法和意见，尤其有关的地方的意见，未来如果有调整的话，他们会考虑这些意见去处理。蔡英文2016年5月在就职演说当中说，他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当选总统，所以有责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但有迹象显示，过去一年来在他的领导之下，台湾政府正在静静地并且一步一步地去减少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逐渐为台湾证明。这项变化在外交部有关巴拉圭总统前后两次访问台湾的新闻稿当中最为突出。2016年5月卡特斯总统到访，当时的马英九政府外交部在新闻稿的标题和正文里面多次提到他访华，一次都没有提到访台。2017年7月卡特斯再度到访，蔡英文政府外交部在新闻稿当中多次提到他访台，一次都没有说他访华。外交部拉美司司长周伦星期二在回应美国之音就这个变化提问时暗示，这项政策变化来自高层，他无权亦不方便作出解释。
有关这一点，就是牵涉到我们整个对外关系，或者甚至到国策。
台湾外交部拉美司司长周伦说，有关这件事牵涉到台湾整个对外关系和国策，就拉美司司长的立场来讲，他不宜作出评论。北京密切关注台湾企图脱离中国的任何举动，并且扬言必要时候会动用武力强行统一台湾。不过对陈俊涵和他的同伴来讲，为台湾证明建立台湾国是终极的目标，废除经国厅只是很多的前期要完成的去中国化的行动之一。
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流亡到台湾来的这个
陈俊涵说，他们一下子没办法将流亡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整个鲸吞掉，所以他只可以慢慢来，一口一口咬你们。他又说，我们会将你的军歌咬去，将你的经国厅咬去，将你的中国石油改成台湾中油。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台湾人依然赞成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果不能够维持现状的话，多数人支持台湾独立。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不单止遭到有关争端方的强烈反对，亦都引起美国的特别关注。尽管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并不存在着领土争端，美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学者和专家都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事关重大，可能引发误判和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六月在国会作证时，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部署军事装备以控制这一条海上航道的举动，列为美中关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蒂勒森今年6月21日在美中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反对通过对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军事化来改变现状，以及未有得到国际化支持的过渡主权宣称，并坚持航行与飞行的自由。但是除了表示反对以及开展有限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外，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动来促使北京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亚太国家担心，川普总统为了获得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提供帮助，而会将南中国海问题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 有关学者与专家探讨了中国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是否有什么关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确事关重大。福特表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存在极高的误判和爆发冲突的风险，这个是最大的担心。第二个是在一个高度军事化而有关的军事能力存在极大差距的地区，好几个领域都存在强迫的可能。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的主任柏林说，这一种强迫已经发生了。柏林说，中国将这些岛屿军事化给区域国家构成，如果不是明确但是至少是隐含的威胁，而且已经出现了强迫的情况。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谈论中国发出的战争威胁，显然他们正在进行这样做的能力建设。他使中国在事实上控制南中国海以及违反国际法更靠近了一步，同时亦都是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研究员的柏林指出，美国所主张的维护国际秩序与区域稳定、捍卫美国的盟友以及航行自由行动，都受到中国每日派遣的巡逻船、飞机和雷达的威胁，基本上在不使美国卷入的情况下迫使东南亚国家就范。位于夏威夷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亚历山大·姆温认为，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海域部署很多军事装备无疑关系重大。他在研讨会上表示，姆温说他认为这个很有关系，这个是因为南中国海对国际商贸的重要性，而且他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秩序也都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位学者指出，中国将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以及日益加强的军事存在看作是将该地区军事化的举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度的分析师巴语亚分析了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对印度的影响。巴语亚说，他的确认为他有关系，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印度解读中国在印度洋会如何表现以及会采取什么行动的途径。他已经在印度洋活动，还有印度和中国也都有大陆的边界争端，印度已经与中国开始了在海域上的互动，这个是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印度绝对是非常密切的关注正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后的动向。虽然这个是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第七次举行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大会，但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这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今年竟然未能够请到现任美国官员代表川普政府来展示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伊拉克政府军上个礼拜收复了被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占领的北方重镇摩苏尔。伊拉克移民部长达尔巴兹穆罕默德说，当局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伊拉克境内所有为逃离摩苏尔的难民设置的营地。他星期日走访了摩苏尔附近的哈扎尔难民营时宣布这个计划。伊拉克当局说，历时近九个月的摩苏尔之战使到1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约有20万人已经返回家园，说服其余的80万人返回城市将会是一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尔马迪发自伊拉克巴哈卡尔的报道。
这一处难民营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伊尔比勒附近的巴哈尔卡，里面住有大约4000名流离失所者。这个地区有十几处这样的营地，收容住逃离摩苏尔战火的难民。一些在巴哈尔卡避难的人并不急着回去。25岁的纳迪亚·阿里是四个小孩子的母亲，她在摩苏尔之战中失去丈夫。他说，阿里说他现在没有房屋了，他宁可住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也不想回到一个不安全的城市。伊拉克政府军用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摩苏尔。交战期间，这座难民营里面的很多人失去亲人，并眼白白看着他们的住宅位于战火。 太细唔懂事嘅细路仔一心要想翻屋企，但系大人话佢哋冇做好还乡嘅准备，摩苏尔仍然缺乏安全以及基本服务同食物。一个年轻人话：伊拉克总理话翻嚟啦，翻嚟啦！但系如果冇钱，点样翻去？系咪着住呢一身衫翻去？一位上咗年纪嘅逊尼派阿拉伯男子对什叶派领导嘅伊拉克政府处理局势嘅方式极为不满，佢甚至话佢唔认为自己系伊拉克人。咁样嘅情绪令巴格达当局好难实现喺今年年底之前清空所有难民营嘅目标。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贾迈马迪从伊拉克巴哈卡尔法尼报道。
去年这个时候，一个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做出裁决，中国基于历史权利宣称的九段线领土主张被裁定无效，而北京当局对此裁决表示不承认、不接受。同北京有相似领土主张的台北亦都表达相同的立场，对仲裁结果不接受、不承认。在台湾面临北京强力施压的现实情况之下，美国专家说将台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与中国做出明显的区隔，就是台湾反击中国最好的筹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做出裁决，裁定中国不享有九段线内所谓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台湾亦都基于类似的主权主张，对仲裁庭的裁决表示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面对台海两岸目前所处的僵局，以及中国对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不断掌紧螺丝施压，而且在国际上不断孤立台湾的做法，美国防务专家说台湾手上并非没有筹码可以运用。星期三，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研究部主任杨宇纯就认为，自仲裁庭的裁决后，台湾政府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讲法已经有一些调整，不再强调历史权利，而是提到台湾会遵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立场，只要台湾愿意与中国做出区隔，就有机会推进自己的政策，因为北京的主权主张必须仰赖保存在台湾的历史档案资料。
China now, of course, this puts a great deal of heat on Taiwan if it were to do so. But
杨宇纯话：中国而家对台湾施加极大压力，如果佢要咁样做，杨宇纯话佢嘅睇法系这个就系一种国际强权之间嘅角力。如果台湾要喺政治上保卫自己，佢哋有手段可以做到。台湾可以讲佢哋嘅立场接近国际社会，接近美国嘅政策。中国最好小心一啲，最好对台湾好一啲，否则。台湾会继续强调这种立场，这样做将会将中国放在一个很困难的地位。杨宇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台湾应该更主动出击的做法，届时美国会如何反应的确是一个未知数。对此，在现场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郭天豪立即补充说，如果台湾政府有这种重大的立场转变，应该会在事前与美国有所讨论，否则就不符合美台关系零意外的原则。对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南中国海对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即伊图阿巴岛和东沙岛即普拉塔斯岛具有地理优势，尤其是人道救援或者是情报搜集，美台之间都有可以合作的空间。
Taiwan has access t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n what's going on in South China.
易思安说，台湾有大量关于南中国海周遭各种情况的知识可以与美国分享，美国当然也有能力收集情报与台湾分享。由于信息对于避免冲突对方以及凸显中国在当地活动的非法性是如此的重要，美台双方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合作。台湾大学国际化助理教授蔡桂廷说，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不接受裁决，是因为台湾并未参与仲裁。仲裁结论将台湾视为中国下属的地方政府，贬低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而且太平岛并不在菲律宾提交仲裁庭的范围里面。不过他说，虽然是这样，蔡英文政府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在立场上仍然有一些调整。在相关声明中，台北没有提到台湾的历史权利，亦都表明将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公约，还提到南中国海是人类共享资源等，这些都与前任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有所不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将美国未能够击毙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归咎于纽约时报。伊辛无国界组织在阿富汗军炸现场开设诊所。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绑架至少60个人，杀害7个人。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批评《纽约时报》，说他毁坏了美国刺杀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的计划。川普写道，走向失败的《纽约时报》挫败了美国杀死通缉要犯恐怖分子巴格达迪的计划，他们将自己有病的议程置于国家安全之上。总统未有具体解释《纽约时报》是怎样破坏杀死巴格迪达的计划，但是他在推文是在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有关资讯泄漏的消息之后发出的。《纽约时报》发言人向白宫询问有关川普推特的详情，发言人说，我们已经要求白宫澄清这种讲法。尽管川普所指的到底是哪一篇文章还未有明确，但是《纽约时报》在星期五报道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对记者说，巴格达迪仍然生存着。马蒂斯表示，等到美国知道美国杀死他的时候，他会相信，否则美国会追击他。国际健康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们已经在阿富汗北部开设了一间诊所，位于昆都市的这一处新的设施开设了近两年。美国的空袭摧毁了该组织在那里一间医院，导致4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病人和工作人员。医生无国界组织阿富汗项目负责人达拉托马斯纳说，由于需求量大，他们决定重新启动昆都市的医疗行动。阿富汗官员说，阿富汗南部坎大哈一个村落有至少60个人被塔利班叛乱分子绑架，其中有7个人据称被杀害。坎大哈省省长一名发言人对美联社表示，塔利班在过去4个钟头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之后，将这些村民从大巴上绑架，但坎大哈省警察局局长对法新社表示，绑架在星期五发生村民所在的村里面。坎大哈警察局局长拉兹克对法新社说，塔利班星期五从村里面绑架了70个人，他们今天处决了7个人，村民今天上午发现死者的尸体。加拿大有小天王之称的歌星贾斯汀·比伯 Justin Bieber 近日遭到中国文化部门封杀，赴华演出计划受阻，主办一方被迫取消他在9月份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和上海两站的演出。据香港传媒报道，有网民近期就当局不批准 Justin Bieber 来北京演出，在北京市文化局网站留言发问，指他曾经获多个大奖，有才华和个人之处，要求解释不批准他开演唱会的原因。文化局两日之后回复称，据了解 ，Justin Bieber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在境外社会生活及在国内演出活动中，曾经有一系列不良行为，引发公众不满。为了规范中国国内演出市场秩序，净化演出市场环境，因此不宜引进有不良行为的演艺人员。广东警方自星期六凌晨起首部参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投掷海祭的民主人士，多个人被捕和失去联系，同时7年来处于实际被软禁状态的刘夏以及一同被旅游的刘辉至今行踪不明，刘夏北京住所仍然有便衣把守，外人无法进入。 2009年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处11年徒刑的意见作家刘晓波在7月13号肝癌病逝，他的骨灰15号被撒入大海。网上消息说，广东约10名的维权人士7月19号刘晓波头七当晚在广东新会海边祭奠，之后参与者魏小兵在星期六凌晨3点钟在汕尾陆丰被欺骗落楼之后遭到大批警员拘捕，住所亦都被搜查。以色列官员话，在约旦河西岸一处定居点，一名巴勒斯坦人闯入一处民宅，用刀刺杀正喺度食紧晚饭嘅住户，造成3名以色列人死亡，1个人受伤。星期五拉马拉北部嘅图斯夫地区发生袭击事件，冇几耐遇袭者当中就有2个人死亡，另有1个人喺当日傍晚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说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的工程上最有成效。中国政府说它和巴基斯坦的大型经济合作计划进入早期收获阶段，在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所有项目当中进展最快最有成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年前对伊斯兰堡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发起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自那个之后，这两个传统亲密盟友之间几十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投资大约600亿美元，用于公路、铁路、光纤电缆、能源管线、产业集群以及经济特区的生产和建设。这条经济走廊将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和阿拉伯沿海岸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贯通，使新疆地区的贸易通过最便捷的路线进入国际市场。中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赵立坚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19个涉及大约19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完工或者取得进展。与中巴经济走廊有关联的经济合作雇用了数千名的巴基斯坦人，有关官员预计今后几年还会有数万个工作机会。瓜达尔在巴基斯坦的卑路支省，最近几个月那里发生了对中巴经济走廊从业人员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有评论人士对中巴经济走廊是否可行提出疑问，亦都有人对这一条走廊对巴基斯坦到底意味着什么提出质疑。不过有关官员驳斥了这种质疑，认为毫无根据。中巴经济走廊的绝大多数项目工程都在卑路支省。巴基斯坦官员声称，敌对的印度情报机构策划了在这个省的激进分子袭击，企图破坏中国的投资。新德里否认这种指称，不过印度官员表达了对这条走廊的担忧，因为这条走廊穿过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分为巴控和印控两个部分，两国都声称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整个克什米尔拥有主权。巴基斯坦军方派出了数千保安人员守卫这些工程，保护中国的专家和工人。有报道说，美国担心中国计划将瓜达尔港变成中国的海军基地，中国拒绝了这种讲法。官员说，中国出资建设的瓜达尔港主要的基础设施工程包括一个自贸区以及将于明年投入运营的新的国际机场。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建成，现有的公路得到改造以便将中巴经济走廊覆盖的地区连成一片。另一方面，中部城市萨西瓦尔的一座火力发电厂最近建成，为巴基斯坦国家电网增加了1320兆瓦的电力供应。在南部城市卡拉奇建设的第二座1320兆瓦火力电厂预计11月之前展采。这一座电厂的建设成本预计大约20亿美元。中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赵立坚说，中国同时还重视巴基斯坦铁路的升级改造，将火车的平均时速提高，从现在的每小时80公里提高到大约180公里。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在中印与不丹边境有争议地区修建道路，引发中印军队边境对峙一个多月以来，两个国家的舆论互不相让，火药未浓厚。有学者分析认为，印度这次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反应令到中国始料未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印度外交部确认，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将在下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北京，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官员会议，预计他将与中方官员讨论边境对峙问题。虽然中印外交部门都说两国外交沟通保持畅通，但是双方的激烈言辞仍然使外界担心局势激化的危险。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星期四说，一份2012年签署的协议规定中国、印度和不丹三国应该通过谈判途径解决边境争议，但是中国修路的做法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现状。中印两国互不相让，中国要求印度先撤军，两国才能够开始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重申，印方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边界线印度一则是中印双方展开任何有意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斯瓦拉吉则表示，如果要谈判，两国必须同时撤军。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认为，这次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反应令中国意外。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re is a risk of miscalculation。
克雷庞说，他想这里有误判的风险，他认为印度对中国在不丹边境的修路项目的反应是一个例证，因为中国没有预料到印度会做出如此反应。印度第一邮报分析说，印度在这次对峙中的反应显示了总理莫迪国际强人形象的成功树立。据报引述印度曼尼帕尔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纳拉帕特的话表示，如果中国完成道路修建，对印度将会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过去印度对中国退让，但是莫迪这次在边境问题上立场坚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在九月金砖国家峰会之前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由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五国领导人参加的金砖国家峰会九月初将在中国厦门召开。印度亚洲通讯社星期四引述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表示，印度如果在九月前还未能够解决中印边境的对峙，印度领导人在金砖国家峰会上的场面会非常难堪，这个对中国和印度来说都是坏事，对其他金砖国家也不好。他还表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服软，因为印度希望使用洞朗高原的边境对峙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胡志勇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是中国将尽快采取行动，迫使印度军队退出这个地区，为金砖峰会营造良好气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面临一场深刻危机，将国家推向分裂的边缘。这场危机是由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这两块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引起。在这个问题上，扎卡里泰勒总统没有明确的政策。泰勒总统努力保持中立，希望问题会自然消失，但是事与愿违，南北双方之间的裂痕日益加大。南方眼睇就要宣布独立，关键时刻，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挺身而出，设法挽救联邦。克莱将近8年前离开参议院，如今重返参议院时，他才意外地发现南北双方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克莱敦促介于南北之间的临界州里面的政治朋友，希望他们推动民众支持联邦。克莱觉得这样可以防止南方分裂。克莱同时亦开始策划妥协方案，设法解决南北双方的意见分歧。克莱对妥协深信不疑，他曾经说过，我随时愿意接受体面的妥协，生命本身就是生与死的妥协。生死之间的搏斗贯穿我们的整个生命，直到死神获胜为止。一切立法、一切政府、一切社会都是在互相让步、互相尊敬、以礼相待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 这个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克莱相信南北双方一定能够达成妥协。就来到一月底的时候，他终于制定出一项计划。计划的大部分内容以前都曾经以单独议案的形式出现，克莱将他们合并在一起，希望双方都能够接受。1850年1月29日，克莱在参议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出自己的计划。克莱建议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其他西部地区建立地方政府，在废奴或在速奴问题上暂时不做决定。克莱建议修订德克萨斯西部边界，将大部分争议土地划分给新墨西哥。作为交换，联邦政府同意替德克萨斯偿还加入联邦时的公共债务。克莱建议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用于特区以外的奴隶的交易，但是同时提议除非哥伦比亚特区和马里兰州居民认可，否则不应该结束哥伦比亚特区内的奴隶制度。克莱指出需要制定一项更有效的法律，将逃跑的奴隶送还奴隶主。他还建议国会宣布无权干涉州与州之间的奴隶交易。克莱参议员相信这八点步骤会使南部和北部的利益都得到满足。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宣称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没有给南方任何实惠。他说南方人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将密苏里州协定适用范围向西延展直到太平洋。这个意味着密苏里协定分界线以南地区允许奴隶的存在。克莱回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投票支持在没有奴隶制的地方建立奴隶制度。他说美国人指责英国将非洲奴隶强加给美洲定居者，他绝对不会被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今后的定居者说在克莱造成那里的奴隶制度的出现。克莱表示他不愿意参加辩论，但是希望参议员能够认真考虑他的提案，然后再做决定。他要求参议员从整体出发研究这些提案，而不是将他们分开考虑。克莱估计南北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会极力反对，但是议案会得到南北双方通情达理的领导人的接受。提出议案一个星期后，克莱在参议院发表讲话，为议案提出辩护。当时参议院大厅里面挤拥得水泄不通，很多人长途跋涉从波士顿和纽约赶来听克莱讲话。有些参议员说，克莱八年前告别参议院以来，国会大厦里面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人。克莱顺着台阶走上国会大厦，途中多次停下来休息。他对一个朋友说感觉疲惫不堪，朋友建议他推迟讲话。克莱回答说，不可以，我的国家面临危险，如果我能够挽救国家命运的话，那我的健康和生命都不重要。克莱一开始首先讲到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他说他以前面对的听众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样忧心忡忡。克莱提出了自己的八点妥协方案，然后说如果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我比任何人都更愿意接受，但是我要问问尊贵的参议员，如果单单是反对一项或者是全盘否定我的提议，你们能不能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呢？克莱继续说，如果我提出的实现和平与团结的计划不好， 咁请你讲你嘅计划，等我哋睇睇你有乜嘢更好嘅办法，能够解决速怒问题引起嘅所有麻烦。如果你能够提出咁样嘅计划，我会高兴嘅大加赞扬，不带一丝懊悔，诚心诚意嘅接受。克莱话：只要面对现实，就能够解决南北之间嘅主要分歧。他说第一个重大现实是要想不让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成为速奴州，完全不必立法。克莱说加利福尼亚已经通过反速奴的州宪法，而新墨西哥的地理状况并不适合使用奴隶。克莱说他建议将德克萨斯重新划界，将争议领土划给新墨西哥是有道理的。他说即使重新划界之后，德克萨斯依然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州。他说美国帮助德克萨斯偿还债务亦无错，因为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之后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贸易征收税务的权力。克莱说他提出一方面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内进行奴隶交易，另一方面加强遣送逃逸奴隶，这个亦是十分公正。他表示他的提议可能对南方更有好处，但是北方更富有，权力亦更大。克莱说对于北方人来说奴隶问题只是一个情感问题，但是对于南方人来说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克莱说北方人可以安全的在一边隔岸观望，而北方人的一些行动会在南方各州燃点起愤怒的火种。跟着下来，克莱又批评南方，说他们没有权利脱离联邦。克莱说美国联邦是永久的，美国的立国元老建立联邦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子孙后代。克莱警告说如果南方宣布脱离联邦，60日内就会爆发战争。他说成千上万的南方奴隶会逃往北方投奔自由，奴隶主则将紧追不舍，这个就会引起速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战争。克莱说这场战争不会在两三年内结束，历史证明这样的战争往往会持续多年，使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克莱说即使南方和平地脱离了联邦，南方的要求亦不会得到任何满足。克莱说脱离联邦不会被新增土地实现速奴，不会被哥伦比亚的奴隶交易继续下去，不会被逃亡奴隶回到奴隶主的身边，因此脱离联邦对南方没有好处。克莱两日的演说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他们觉得联邦这次可能有救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同李华今日在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参加了一个建筑会议。Michael 同你话呢两个喺纽约读大学嘅大学生，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非但交流得非常之好，而且仲讲得好投契添。咁今日请大家注意佢哋对话里面用嘅两个常用英语，呢、这个就系 kickback 同埋 one track mind。
期中试终于考完啦，有翻个周末真系好啦。虽然我要参加呢次大会，我都系觉得唔错嘅。
I'm glad we made it to DC.It's a good time to just kick back and relax.
我好开心嚟到华盛顿啦，可以休息下。不过你头先话 kick back 系咩意思啊？肯定唔系要踢啲乜嘢啊嘛。
No, I don't. I just mean to relax with my friend, you.
哦，同朋友一齐玩，即系话同我一齐玩。你头先话 kick back 系翘起对脚，痛痛快快嘅休息，系咪咁解呢
？Yes, kick.K-I-C-K, back, B-A-C-K. Last weekend, we were in New York and kicked back with your friends. remember?
冇錯，上個週末我哋係去紐約同我嘅朋友一齊玩。咁講，我哋上完堂一齊去咖啡室休息，亦都可以話 kickback。不過我以前聽人講過 kickback 嗰個係指貪污受賄噃。
Yeah, it can be used that way as well. When one person pays someone else in return for a job or a contract.
哦，為咗得到一個職位或者爭取到一個合同而賄賂某個人，呢個亦都可以用 kickback 嚟到表示。咁講 kickback 可以解釋做休息啦，亦都可以解釋做俾某個人一啲錢用嚟換取一個工作職位或者其他好處。咁呢兩個意思完全唔同嘅，咁佢哋嘅拼法係咪一樣噶
？When you mean corruption, kickback is one word. When it means to relax, kickback is two words.
哦，係指賄賂嘅時候 ，kickback 係一個字；喺指休息輕鬆嘅時候。Kickback 是兩個字 ，kick 同 back 就差啲少少啫。冇錯啦，嗰日我喺報紙上睇到一個公司嘅總裁將合同俾咗一個俾佢胡擁嘅承建商喎。
Yeah, that company executive got a kickback. Sometimes a government official gets a kickback from a company for government contracts.
係啊，有啲承建商為咗得到政府嘅合同而賄賂政府嘅官員。
Well.Enough about kickback.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any of the panels this afternoon?
你問我下晝要唔要參加邊一個小組討論，就去嗰個討論東方建築特色嘅小組啦。其實我好想去咖啡室休息嘅。
Okay, maybe once we're done with the panel, we can go out and do something fun.
好主意。小組討論之後咧，我哋就去玩咯。好啦好啦 ，Michael， 会终于开完啦，我哋要计划一下今日去边度。不过我要先饮杯咖啡。
Okay, okay. Geez, you have such a one-track mind sometimes. Do you know what a one-track mind is?
唔知，不过咧，我知你喺度笑我啫嘛。
No, I'm not making fun of you. One-track mind means you're only thinking about one thing all the time. Today, all you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is coffee.
哦，原來 one track mind 就係成日想住一件事。你話我今日只係想到咖啡，咁你就錯啦。其實我每日都中意飲咖啡嘅。你要話我 one track mind， 咁我都冇辦法啦。我要靠咖啡提神啊。
You should remember this phrase. It's commonly used.
哦 ，one track mind 仲係常用嘅講法，所以我要記住。我揾個例子啦，睇下我用得啱唔啱。你識我朋友黃光啦。佢成日喺度做嘢，从来唔想第啲嘢噶。你可唔可以话佢系 one track mind 呢
？Yeah, you can say that.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works. Never does much of anything else.
哦，佢就系咁样嘅工作狂。你哋男人都系 one track mind， 脑里边成日想女仔嘅。
Yeah, there's one particular girl I think about.
啊，你净系想住一个？边个嚟噶
？Oh, here's the coffee shop. Two coffees, please.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今日喺对话当中系用咗 kickback。当 kickback 作为一个词嘅时候，意思系指贪污受贿。当 kickback 用作 kick 同埋 back 两个字嘅时候咧，嘅意思咧就系解休息，同其他人一齐玩。佢哋喺对话当中系仲用咗 one track mind， 意思咧就系指脑里面只系去谂一件事。各位听众，今次嘅流行美语播送完啦，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